全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他是北京人艺的第一代演员，他是话剧《茶馆》里的秦二爷。
您这两天心里边安顿了吧？
家里的冯乐山。
哦，不，老树婆娑，生意尽矣。
也是电视剧《封神榜》里的姜子牙。
诸神，循序进入《封神榜》。
他是广大观众心目中的国宝级表演艺术家之一，他还是北京人艺的导演，曾指导《吴王金戈越王剑》《贵妇还乡》等十多部舞台剧。
演员，我只能掌控我这一个人，把握这个戏的全局的风貌，是导演。
告别舞台近20年，他在耄耋之年重返舞台，指导演出多部话剧，将一生奉献给人民文艺事业。
就是这个戏应该是打动人、感动人，要引起人们思考的。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传奇人生。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8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同志因病于2022年6月8号13时43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5岁。蓝天野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从1944年就开始从事话剧工作，他更是北京人艺建院以来第一批的主要演员，在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剧作中都呈现了精彩的演出。就在今年年初，94岁高龄的蓝天野还拄着拐杖走进北京人艺排练场，担任历史大戏《吴王金戈越王剑》导演。面对后辈青年演员，他总是强调，作为一名艺术家，德艺双馨，德永远在第一位。蓝天野先后荣获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周年表彰、中国话剧金狮奖、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全国德艺双馨奖终身成就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2021年6月29号，中共中央授予蓝天野七一勋章。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为您结合蓝天野先生生前接受媒体的采访，共同讲述他的艺术人生。蓝天野的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出生在河北省饶阳县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刚满月的时候，全家四代人就迁居到了当时的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养鱼、养鸟、斗蛐蛐、下棋，与年纪相当的孩子们玩牌、打弹球、上房，还去武术社练拳学刀。蓝天野的童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从他开始有记忆时起，几乎每个晚上那都是在戏园子里度过的。因为母亲酷爱京剧，所以就经常带着蓝天野出入北平的各大戏院，台上的一切都使他觉得魅力无穷。而着迷之余呢，他也和一般大的孩子们舞刀弄棒，模仿京剧中的开打。就在这玩乐的同时，他的表演悟性慢慢的就熏陶了出来，这也是成年后他演戏时寻找人物感觉比较快的一个原因。而有意思的是，也因为京剧还引起了他其他的兴趣。
那小时候看京戏也不懂得什么那名角的唱腔啊，什么那反正台上五颜六色脸谱，那都特别喜欢，所以自己就想画，什么都画。很小我就对画画有兴趣。你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可能跟我从小看京剧有关系。
没错，这个兴趣就是画画。 而蓝天也最早接触画，非小人书莫属。在他还没有上小学，并不识字的时候，便常常被小人书里的画所吸引。蓝天也曾经回忆，最开始关注的只是书中人物的造型，后来才注意到画的好坏。当时喜欢看的小人书是武侠、剑侠和神怪之类的，而那个时候书上的图案都是手画的，后来有一些用电影的照片。而蓝天也说看得多了，加之祖父天天晚上给他讲的西游记、聊斋、水浒以及各类公案书，他便开始自己画小人书，画国画，剪制皮影做木偶。虽然没有老师指点，也不得其法，但他却对此着了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这之后，蓝天野的家里也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大变故。在短短两个月中，他的祖父、祖母、父亲相继病故，家道败落，大家族分了家。蓝天野家靠着一些家产和亲戚的周济，由母亲一个人把他们兄弟姐妹七个抚养长大。而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的蓝天野，在少年时期饱尝了沦为亡国奴的辛酸滋味，亲眼目睹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老百姓的悲惨生活。
我当了8年的亡国奴。
比如说我们吃的是什么？不是粮食啊，麸子、麸皮。这个人吃多了肚子是发胀的，那日子是很难过的，就是命运不是你自己的。
即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在绘画上很有天赋的蓝天野一直努力学习绘画。在当时的北平三中时，学校要求办壁报，蓝天野就担任了他们班级壁报的美术编辑。因为对画画有兴趣，所以就包揽了整个壁报的设计、版面、插图等等工作，还有一些专门的绘画作品。而他画的壁报也总是得到老师的夸奖。1944年17岁的蓝天野考上了国立北平专科艺术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国内绘画界最高的学府，也是如今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当时的校长是中国绘画界的泰斗徐悲鸿，而那个时候的蓝天野是一门心思的要做个画家。
那个时候就一心一意，就是将来我干的就是画画。
在抗日战争期间，绘画似乎只能是艺术上的欣赏。那时候很多学生都想加入革命队伍，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传递爱国精神也是重要使命，而话剧是当时传播起来最方便、最快速、情感表达最直接、最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很多热血青年组成了学生剧团，大演爱国话剧。当时身为壁报美术编辑的蓝天野结识了比他高一年级的同学苏民。我想喜欢话剧的朋友听到这儿都能知道，苏民也就是濮存昕的父亲，也是北京人艺第一代演员和导演。而因为苏民也是隔壁班壁报的美术编辑，总管蓝天野要画稿，所以他们二位结识了。那个时候的苏民已经开始和其他学校的几个人一起排演话剧了，因此蓝天野也有生以来第一次看了话剧。这出话剧便是学生们在三中的礼堂里演的曹禺的《北京人》。至此蓝天野才知道还有一门艺术叫话剧，并且从此产生了很浓的兴趣。他曾经回忆，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在舞台上化身为另一个人物，年龄、性格各异，演的还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儿，离奇又含蓄的故事，穿着也不一样，他强烈地吸引了我。而我们要说那一次演出，他看到的不少演员也成了日后蓝天野在舞台上的长期合作者。在这之后，蓝天野与苏民就常常凑在一块聊话剧、看话剧。
1944年底，苏民就说：“怎么样，跟我们一块去演一个戏啊？ 本来就已经有兴趣了，说好啊，就拉着我排了两天戏，演一个日出。你想那时候啊，我身体至少1.8米的个儿，特别壮，然后我演一黄景三那么一个微微缩缩那么一个，别的都有人了，就差这一个角色了，就开始。
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第8年。中学时便离家参加革命，在解放区文工团晋察冀挺进剧社工作的蓝田野的三姐石梅回到了北平，负责北平的地下工作。这样蓝田野家就成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田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我姐姐那儿有一个叫短波收音机啊，这个白天都把它拆了，到晚上一定的时间把它组装起来，收听解放区电台的播音。那么我姐姐就把它记完了之后呢，我就把它抄下来。当时有一种油印，有一个钢板蜡纸，拿油墨可以油印，最多了可以油印几百份，到处去散发这个文件。
除了参加抗日宣传工作，蓝田野还担任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
那时候西山已经都是解放区了，我就到西山脚下，就等于活动区和解放区的交界的地方，把我骑着自行车带着很多解放区需要的物资包括文件交给他。解放区那边来的人把解放区需要带回到国统区的一些包括文件啊什么东西我再带回来。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他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不能紧张，紧张的就别干这个。
再后来，蓝田野还穿着国民党少校的制服护送学生和进步人士去解放区，上演过一出真实版的潜伏。1945年9月，蓝田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不久，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蓝田野今后的工作重点在戏剧战线，从此戏剧表演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我参加剧团演戏呢，很快就成为剧团的骨干。当然那个时候呢，演戏最初就是一个开展党的工作吧，发展党的组织宣传。
那个时候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在当时北平这样的大城市中，基本上每一个学校都有剧社，剧社的骨干基本都是一些学生运动的领袖或地下党领导，因此剧社在学生运动中影响很大。
我们那个剧团呢叫祖国剧团，宣传党的影响，推动学生民主运动啊，帮助联系各个学校的学生剧团开展工作。
因为蓝田野经常参加演出而荒废了学业，时任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还向他发出了退学通知。但那会儿的蓝田野呢还有点心有不甘，所以他再一次参加了艺专的考试。
所以1946年我就又考进一次，所以等于艺专我去了2次，当时也还上学也还演戏，后来就慢慢从业余的就成专业的了。我那么有兴趣画画，为什么后来就不学画了，就专门演戏了，很多年我就说不清楚。所以一谈到这，我就那时候就我老用一个词，就是阴错阳差，后来就演戏了。
1946年底，当时北平的各个剧社一起成立了北平市戏剧团体联合会，这下受到了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后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为了暂时隐蔽戏剧战线的骨干，有的人分散到外地，有的人回学校上课。蓝田野呢被派到抗敌演剧第2队，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员。从没学过表演的蓝田野常琢磨着怎么找到更好的表演方法， 于是他开始从书中找答案。最感兴趣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活》。后来在1947年秋排夜店时，蓝田也认识了焦菊隐先生。焦菊隐是为他打开了演剧的一片新天地的。作为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和艺术上的奠基人之一，焦菊隐先生是先让演员们去体验生活，去天桥。蓝田也这才发现，在天桥除了叫卖和杂耍场子，那儿还有一片不为人知的贫民窟。蓝田也曾说，焦先生对戏剧的创造和探索从来不甘于平庸，总要做到极致，不容忍任何舞台上的概念化虚假造作的演剧风气，营造出一片生活。时间节点是1948年，在当时所谓国统区大城市，民主运动高涨，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剧团那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主力。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很多剧社开始怀疑，加紧监视。蓝田野所在的排演进步戏剧的演剧二队日渐暴露，处境危险。1948年，党组织决定让祖国剧团和抗敌演剧二队都撤往解放区。当时正值中秋节，从北平出来，演剧二队第一站到了河北沧州，第二天就要进入解放区。而接待他们的人说，现在进了解放区，你们在国统区还有亲戚朋友很多关系，为了不受牵连影响到他们，到了解放区你要改名字，每个人都要改，现在就要改。改名字当时是没时间想，也没字典可查，这会儿还叫王润森的演员随口说出了蓝天野这三个字，其实没有任何的寓意。后来蓝天野也始终无法解释当初怎么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他也曾在自传中提到，也可能当时觉得原来王这个姓太多了，想找个不常见的姓就脱口而出。可是没想到至此蓝天野这个名字就一直用了下来。
1949年
的10月1号，我们一直走到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就是我真的站在天安门的广场，而且广场的前边，我就是亲耳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年我22岁，所以我真的我经历了几个时代，我知道这新中国旧中国不一样，新中国得来不易。
新中国成立后，话剧成为文艺事业重要里程碑。1952年，以曹禺、老舍、焦菊隐为首的艺术家们建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长大，对话剧事业以及革命事业有着突出贡献的蓝天野，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后的第一批主要演员。那一年蓝天野正好25岁，标准的青年演员，对未来满怀憧憬。在北京人艺，蓝天野先后饰演了《北京人》里的曾文清，《茶馆》里的秦二爷，《蔡文姬》里的董四，《王昭君》里的呼韩邪、单于等重要角色。《茶馆》里的秦仲义、秦二爷可以说是蓝天野一生中饰演的最重要的角色。34年，374场演出，蓝天野在舞台上塑造了秦二爷，秦二爷在舞台下成就了蓝天野。1956年12月2号，蓝天野对这一天印象特别深。
老舍先生拄着个手杖，从家里走到我们首都剧场2楼卫视，念茶馆剧本，念完剧本了，当场就宣布和北京人艺决定了要拍茶馆。
老舍在这部剧中塑造的角色多达60-70个，当时的人艺实行角色申请制度，每次排新剧建立剧组时，首先不是导演来挑演员，而是由演员自己提出书面申请，内容包括 自己扮演角色的条件以及对角色的理解。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出好戏，于是踊跃申请角色。
很多演员申请说这戏太好了，只要让我在这戏里演什么都行，哪怕是一群众都行。
茶馆里的角色大多是市井小人物，而蓝天野出身于老北京的大户人家，气质儒雅，长得健美醒目，所以正当全院的演员们纷纷申请参演这部剧的时候，蓝天野却没有申请任何一个角色。
这里边这三教九流我能来演哪个呀？我演那刘麻子什么那唐铁嘴，我想不起，我想不好我演哪个，所以我就没申请。
但在后来公布的演员名单上，蓝天野被分到了民族资本家秦二爷这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当年焦菊隐先生为什么会选蓝天野出演秦二爷这个角色，也许是看上了蓝天野高大挺拔的外形，也许是考虑到了他家道中落的身世。然而对于蓝天野来说，那一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有人就说，哎呀，蓝天野，你这次摊上一个那么有意思那么好的一个角色，说在自己最初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开始对这个人物不是太了解。
对角色不了解的蓝天野，那又是如何将秦二爷演绎成话剧舞台上的经典角色的呢？稍后回来，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蓝天野的艺术人生。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继续为您讲述蓝天野的艺术人生。上半段我们讲到，在话剧茶馆的演员名单中，蓝天野被分到了民族资本家秦二爷这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蓝天野对这个角色并不了解，觉得是在云里雾里，有一种还没学会就进了考场的感觉。当时导演焦菊隐先生那是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工作，去深入体验生活。体验生活其实可以说是人艺的一个传统。在北京人艺建院初期，剧院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院人员集体出动，兵分四路深入工厂农村去体验生活，感受时代气息。蓝天野曾说，这就是一个戏剧理念，戏从生活中来。我们大部分都是从学校出来就上台演戏，对生活各方面并不熟悉，于是要有意识地到生活中去。我们再说回当时茶馆的排演，按照导演焦菊隐的要求，他到生活中去寻找角色的感觉。蓝天野是又花了些功夫去接触那个时代残留下来的遗迹。蓝天野没有完全局限在去找自己角色的模特，别的演员去泡茶馆他也去，别的演员去找相面的说书的他也尽可能去，他想了解那个年代那个社会。剧中的秦二爷是一位新兴的民族资本家，为了能了解并演好这个角色，蓝天野还在生活中去寻找原型。他结识了一位民族资本家，并且去到他的家里体验生活。
后来我就了解了，他们是从这些封建大家族冲出来的，尽管他已经思想他的行为都已经变了，但是过去的一些生活习俗还保留着。他家里边的陈设，各种古玩啊、字画啊，都跟那个大家族一样。他本身已经对这些玩的这东西没兴趣了，但是我必须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在处理这个人物的身上， 有很多习惯，比如说进了这个茶馆，茶馆喝茶的那个杯子太一般了，但是我就随手拿着那么端详，就像拿着一个元青花，拿一个什么古瓷价值连城的那种的，这就是一种习惯。
蓝天野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把它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我搜集了1000多。
为了让秦二爷一出场就能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蓝天野在表演的动作上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一进门一看茶馆那么多人，这人身份不一样，目中无人，所以自己头一个就是先把这个长袍的这个是吧，先放下，放在手上边帅。
哎呦，老爷，我秦二爷，您今儿怎么这么闲
呢？他这时甩起来带点傲气，最后根本没看看，我这老袁景深自然有人上来去接，真的是带着一种年轻气盛的一种精神状态。
慢慢的，蓝天野抓住了秦二爷角色的魂和神。他说，我对角色开始产生了心向，他很自信甚至自负，倾全力干他的事业，这是主要支点。而一旦抓住了这个主要支点，秦二爷这个角色在舞台上怎样表现也就不成问题了。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开工厂啊，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仁义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仁义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而截至1992年7月18号，第一版茶馆共计演出了374场，蓝天野也演了374场的秦二爷。
我们第一次演出是1958年，我31岁，正好是符合就是第一幕那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年龄。63年又演过一次，到了70年代末又开始恢复演出茶馆。最后一次演出是1992年，我那时候就应该是65岁吧，就比较接近。最后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从事业很顺利到经受过很多波折，甚至于摧残打击，岁月沧桑对自己的这个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感受不一样了。实际上不是说我表演有多少长进，就是说我自己人生的体会不一样。
当时蓝天野还随茶馆剧组先后赴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家演出。要说话剧啊，是从西方引入中国，但是当茶馆到西方演出时，德国人惊讶地说，他们把现实主义又带回来了。而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蓝天野印象最深刻的那是1980年去欧洲演出，因为那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轰动，极大的轰动，它总是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
嗯，
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她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室。 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到新中国变了。
蓝天野演绎过众多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未必所有演员都能如此。他偶尔看到一些同行会抱怨啊，老捞不着重要的角色，而有的演员拿到剧本就开始数一下自己的角色能分到几句台词。大家呢都想演重要的，无可厚非，但是蓝天野那些一直笃信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1958年焦菊隐导演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上演前，一名饰演座山雕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的演员生病，蓝天野在演出当天早上接到通知，当晚就要上场救急。虽然这个角色只有一句台词，但蓝天野这一整天都在认真琢磨应当怎么演。他就想，这八大金刚里肯定是有国民党残兵败将流浪到山区到土匪窝里去的。蓝天野于是让负责服装的工作人员找来一套国民党军官的大洋帽大衣，精心设计了国民党残军的形象。而事实证明这是符合这部戏要求的，所以蓝天野就提醒自己，无论角色大小，一上舞台他就有义务塑造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可能大家更多熟悉的是演员蓝天野，但实际上他还当了20几年专职导演的。
因为我兴趣在导演上，演员我只能掌控我这一个人，把握这个戏的全局的风貌是导演。
1963年演员蓝天野决定转行，他要当一名导演，从此转向另外一种人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8年的时间里，蓝天野先后导演了《针锋相对》《故都春晓》和《贵妇还乡》等6部话剧。1981年，蓝天野就找到了剧作家白桦，邀请他为自己写一部与众不同的剧本。蓝天野的盛情令白桦难以拒绝。以中国古代吴越争霸的故事为背景，白桦创作了剧本《吴王金戈越王剑》。与以往的故事角度不同，这部剧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
这个是一个以历史为镜鉴的这么一个角度，这戏本身也没问题，而且充满了诗意，而且充满了情，写人写情。
蓝天野对这部剧投入了全部的创作热情，即使是剧中微不足道的士兵的扮演者也由他精心挑选。在编排的过程中，蓝天野感到最难处理的就是女主角西施的出场。而在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蓝天野决定利用中国民族戏曲中虚实结合的手法来处理这场戏。
一开始西施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水乡的农村的村姑，所以一开始我就让她撑着船出来，这船是实的，船高也是实的，但是跳上岸从拉缆绳这都是虚的。西施浣纱，这是历史传说上都有的，浣纱是虚的。这时候大家都基本上没有见到西施是什么样，忽然对岸有一个人的倒影，从这倒影一看，看见范蠡，两个人一相见，这是观众第一次正面看清楚西施的样子。
高进，你还记得亡国的耻辱吗？
高进，
1983年3月15号，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在首都剧场公演。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是剧中这样的叙事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小争议的。而蓝天野一向平和，可是涉及到了艺术品格的争论，他却自有风骨。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是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它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天野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执导《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天野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呀。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虽然转行当起了导演，但是在导演们的心中，还是惦记着蓝天野。1979年，茶馆复排，蓝天野仍然演秦二爷，还有王昭君里的呼韩邪、单于等重要角色。1987年，年满60岁的蓝天野从北京人艺退休，此后近20年，他彻底离开了话剧舞台。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内，他拍了《封神榜》《渴望》等多部影视剧。
这场火应该是纣王归天了，快去禀告武王，我们的大军立即开进朝歌。是。
在让众多观众认识蓝天野的影视剧《封神榜》当中，面对打戏场面，当时已经60多岁的蓝天野是坚持不用替身的。
这个戏他们从香港请了一位武术指导，他说下边要拍打戏了，我来。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你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是啊，这个戏你来了。我说这个戏如果要是有些个动作我完不成，我就不接这个戏了。我说今天如果你要是替我打了，以后的戏你替我拍。
蓝天野的这些影视角色那是成了我们心中的经典，但蓝天野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曾表示，其实开始拍影视剧他是有点排斥的，总觉得自己是搞舞台的，拍影视时间长耽误事儿。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蓝天野又捡起了自己喜爱的画笔，潜心习画，并且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3届个人画展。然而2011年时任人艺院长张和平的一个电话却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张和平邀请蓝天野在话剧《家》中出演一个角色。
我一听就愣，哎呀，我说你们怎么想的呀？哎，我说你们得知道啊，我彻底离开话剧舞台20多年了，我不演戏了，我还不看戏了，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我根本不想演戏。
剧组之所以邀请蓝天野出演话剧《家》，是想把它排成一部具有人艺风格的话剧，而正是这样的想法打动了蓝天野。时隔20多年后，蓝天野重返舞台，而他在剧中挑选的角色却让导演李六乙吃了一惊。蓝天野饰演的冯乐山是当地的乡绅，是一个坏到骨子里的反派人物，与他以往的正面形象完全不同。
这个小孩子生的倒是不俗啊。
哎，怎么冯老五老当益壮，由此
他不是按照常规思路，也许更能激发一点你的新鲜的创造的欲望。我没办法说我演的是最好的，但是绝对是没有过的。
那一年蓝天野已经是84岁高龄，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 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而他在排练中还不慎摔伤。
只是印象最深的是我从那平台上摔下去了，他那个妆台啊还没有妆好，鼓出一点来，我怎么就正好这个鞋啊碰到这儿了。完了，当时呢我就坐着，这蒲松龄说大家先别动别动，让蓝老师在这儿静一下。哎，我感觉没事儿，我还起来，我还走回化妆室。人家我一看呢，哎，这整个就他就反脱臼，我还跟大家看，哎，我说对不起，让大家受惊了啊。
一位84岁的老人在舞台上摔了一跤，造成小拇指45度往上翻的反脱臼之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对不起，让大家受惊了。为了不影响进度，第二天蓝天也依然准时出现在了排练场。自从重新回到话剧舞台，蓝天也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蓝天也担任了这个剧的演员和艺术总监。这次的戏份比家重得多，2.5小时的演出，单段超过6分钟独白，首轮26场，蓝天也再次倾力圆满完成了表演。2015年，蓝天也88岁，他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蓝天也携仁义老中青4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仁义的经典名剧《家》，当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而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仁义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会儿的蓝天也已经是94岁。蓝天也将一生献给了人民文艺事业，在他的自传中，他道出自己多年来在舞台上塑造角色的心得体会。他认为演员的创作精神不应该是从接到剧本和角色那刻开始，而是应该从决心当演员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要对人物创造有愿望，通过积累和沉淀终会塑造出好的人物。
你不管我自己演一个戏或者是我导演一个戏，就是这个戏应该是打动人感动人，要引起人们思考的，不是光是取悦于人的。
北京人艺原院长张和平曾说，在蓝天野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艺术家的风骨和一个革命者应该有的胸怀。一世兰心，天也苍茫，我们送别蓝天野。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